好，下面我们就看看那个许愿的事了哈。许愿在我们看第四节之前啊，许愿说一下，许愿大概可以分几个类。第一个是奉献的愿，这个我要跟各位一起看一下哈。在利未记27章，奉献的愿，就是我们因为神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或者我们希望神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就好像姑且说报答神了啊，所以我们许愿不是太重要，甚至应该用信心和奉献来代替许愿的观念，好像我们请神做一件事，然后我们给神一点甜头，这个不是最好的观念，不过圣经允许我们这样做哈。就是我们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事情了，我们答应要给神什么东西，那有四种东西我们可以许愿给神。第一个就是人啊，27章第二节，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就是我求你做这件事，如果你做成了，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你。当然你知道耶夫他是真的把女儿献了，那是很不对的，但是你要把儿子献，把人献，我们当然不能献人呢，人会死啊，那就献什么呢？就献钱。所以这个希望不要有坏的影响，哎呀，我把我儿子奉献给你，然后就用27章奉献了多少钱给上帝就代替了，这个儿子实在太有出息了，去念医学院好了，还是不要去念神学，我奉献一点钱。不过在第三节开始，就是说如果你要献一个人，当然不是献人，你就奉献钱。对不起啊各位姐妹，那个各位老人哈，这个第一个哈，这个20岁到60岁男人价值50舍客勒，女人只值30舍客勒哈，5岁到20岁的哈，太年轻也不行，20舍客勒，女人呢只有10舍客勒，一个月到5岁的小孩子要许要信仰，他的价值只有5舍客勒，女孩子3舍客勒，老头子呢60岁以上的15，女人是10啊，这个都我们不要觉得神不公平啊，或者歧视老年啊小孩，就是照一般的价值来讲，你要献一个人很感恩，那么神给你一些钱，那你实在是贫穷哈，我要把这个人献，或者你为我做的这件事，我要把这个人献给你，我连这个钱都没有，那么计时就算一算嘛。哎呀，有一天同工来找我们啊，什么事啊，哎呀，我实在是非常感恩神让我在破产中被拯救了，我那时候求神说如果我真的破产能够挽回，我把我全家献给你好了，那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献，你算算，那我们就说你应该奉献多少钱啊，祭司就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这个并不好笑啊，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我觉得祭司在这些地方真是是智慧，我们要人，我们指点人家如何奉献，要看到他的恩赐，看到他的能力，然后告诉他怎么做。好，第二个你许愿要献的呢，就是牲畜啊，27章第9节。那献给耶和华，而且这不能换的。那个你不要看到这个太好了，我这个头生的这只羊会奉献给主，但各位，奉献牲畜跟奉献人就不一样了，人是不会杀的，用钱来换。牲畜就一定要杀掉哦，那么除非13节说一定要赎，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许了要把这个牲畜给你，但是我又要留下来，那就要在你本来就是等这个牲畜本来值10000块钱，还要再加上1/5。好，现在许牲畜，这重点在这里，就不可以换，不可以说这次生下来这只羊我献给你，结果后来发现这只羊太好了，哇，那个色泽怎么优美，不要，我换另外一只可不可以我换另外一只，换一只坏一点给你可不可以，那不可以，好的不能换坏的，坏的也不能换好的，那坏的不能换好的啊，我想我们恐怕也是在可能在这些在各位在行政的事上可能可以有一些学习，这些都不能死板的哈，就是挣钱益将是兵家大忌了， 假如说当然这样灵活，有的时候非换不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像耶稣招了十二个门徒会不会发现，哎，这个人实在不大适用了。那么我想在其他很多事上我们不但可以换也应当换，但在献给耶和华的事上呢，坏的也不要换成好的。我想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盼望啊，这好像不理想，但是当然不洁净一开始就不可以献了啊。好，那十二节祭司也再一次觉得说，如果不用，那么你应该给多少钱。第三个奉献的啊，这就简单一点，就是房屋，十四节哈，房屋如果要献，那个房屋不一定是真的要给祭司住，而是把那个房屋所值的钱献给上帝。那个人后来又觉得这个房屋太好了，我不要献这个房屋，就要再多加一点钱啊，就再加五分之一，就跟我们刚刚讲的牲畜啊也是这样。第四种是地哈，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在十六节，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份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啊，就是有人承受的产业了。然后这个承受产业的人他有感恩的心，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在要得遗产的时候他曾经许愿，如果爸爸给我多少我就奉献几分之几给上帝。那同样这个地大概不一定要献出去啊，因为祭司他们也不需要那么多地，而是把那个地估价能够生产产生多少的财富，然后就奉献这个钱。比如说在十六节说撒大麦一赫梅尔，如果这个地是种大麦的，而且种这么多，那么估价呢这个地就值五十舍克勒。然后这又有点复杂，就是然后把时间算进来哈，就是十七节，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哈，从喜年开始就是全部，如果在喜年以后呢还要减去一些啊，因为他好像就不必献出这么多的钱来，因为他喜年的时候他可以再完全归回他的哈。十九节，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上再加上五分之一，地就归他那个时候要把它再赎回的话，喜欢这块地那也是不敢说是罚了，但是就是要加五分之一，表现你给上帝的，你现在有希望能够有个通融的做法，就要加五分之一罚金吗，或者手术费哈。这个是这个跟喜年有关系哈。第二十节，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不能再赎了，就不会再归给他了。但到了喜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物一样。我们说许愿，第一种对神的许愿就是要献上的东西。我们说有四种东西要奉献。那在奉献的时候，利未记二十七章也讲到说有四种东西不可以奉献给主的。哎呀，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奉献给主的哈，就是其实我们再看，就是不可以一鱼两吃。第一个不可以奉献给主的哈，不可以许愿要奉献给主的，利未记二十七章第二十六节，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已经是耶和华的，你不要一鱼两吃再献给耶和华。当然我们重新更新我们奉献是很好，但是在这里看起来好像上帝很讲究一样，你不要把已经投身的本来就是他的还奉献啊。当然我们在想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是我们根本都不投身的根本就没有给主，那么所以后来给主，那主也接受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哪些东西根本本来就是主的。如果我们再从新约的观点来看，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主的，本来都是属主的。我们真的要说奉献的话都没有资格，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哪样东西自己赚了再给主的哈。投身的不可以奉献了。二十八节，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 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谢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也就是你曾经奉献给主的，你不要再来奉献给主了。第三个是当灭之物，不可以赎了，29节。第四个是31节，十一本来就是属主的了，你不要再从十一里面再献给主哈。那这个不是太重要哈，那比较重要的还是我们奉献给主的，许愿要献给主的是哪四个东西。那这四个东西呢，那我们从新约来讲，就其实应该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那不过不可以献给主的啊，我昨天有讲，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割耳板啊，就是你应该是孝顺父母的，你就不要说这是给主的。这些东西我们当然都要很小心的来了解，那更不要在有的时候觉得说哦，我孝顺父母是割耳板，而神现在的确在呼召你，你就因着孝顺父母而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好，许愿第一个是奉献，那么许愿的第二个呢就是境界，哪些事我不做。可以说奉献是哪些事我要做给主，哪些事我不做呢？这个在民数记第六章，就是拿细尔人在许愿的时候，他远离，他说他绝对是远离葡萄，他一定不剃头发，他也一定不接近尸体啊。那这种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希望我们的许愿可以，当然都是求神帮助了，就是让我们远离那些会缠累我们的罪。那第三个许愿的这个不太清楚，在刚才利未记27章也有看到哈，就是当灭的，利未记27章29节，当灭的东西你就不要再献给主了。那当灭的东西，当灭之物，那像耶利哥城，整个耶利哥城都是当灭之物，你把它烧掉啊，其实烧掉也就是给主了，就是不替自己保留哈。啊，这个是传道书5章4节，你向神许愿啊。那么偿还不可迟延，那偿还不可迟延，我们也真的需要就想一下了。偿还不可迟延，可是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有时候甚至不要偿还了。像耶夫他的那个许愿，我想如果是真的是献女儿的话，他应该就那是一个冒失的许愿。那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冒失的许愿，民数记30章内有讲到说，如果长辈在那里，你许了一个什么愿，长辈可以把它废掉的。这是一个不聪明的，你现在不知道，年纪轻轻的就讲这些话，你并不知道。特别是在讲到30章讲到女孩子啊许什么愿啊，但是父亲如果没说什么，那就成就了。如果父亲觉得不好，那就父亲可以废掉这个愿哈。耶夫他许的不恰当。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应该合理的推测，博士们对希律是许愿了，或者说是答应了，就我们会把那个小孩子在哪里告诉你。可是当更强烈的上帝的启示临到的时候，他应该违反他这个诺言，他们就没有回去履行这件事情。那另外希律安提帕在许愿或者说答应那个希罗底的女儿的时候，他后来发现人家所提出来的是很不合理的，他就不应该答应了。我宁可做一个反悔的人，我也不要做一个一意孤行做错的人。这都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错误是坚持了很久，那个正确的不能坚持，那么正确的呢常常又改来改去，错误的又不肯改，就该改的不改，该坚持的不坚持，我们常常有这个毛病哈。那所以这里看这个经文哈，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欢越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哈。我想重点在不喜悦愚昧人，那个不喜悦愚昧人就是你想到这些事情要偿还，上帝这么不喜悦，那你怎么能够在许愿的时候不先仔细一点考虑呢？啊，不要冒失。不过看这些经文，我们都要还是想到上帝的恩典和赦免哈，我们不可能想的那么周到的，我们总是因信称义的哈。第五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可见的第五节可以解释第四节，不是说绝对一定要还的哈。第六节，不可认你的口实肉体犯罪，这同样我觉得可以是指，我们可以应用在，不是指应用在希律安提帕，应用在耶夫他上面，你的口随便说了一句话， 然后你因此要把你的女儿献掉，你口随便说了一句话，然后因此你要让施洗约翰砍头，那你肉体所犯的罪，你比你没有实现诺言的罪还要更大哈。也不可在祭司原文做使者哈，那就是我们昨天有看过，就是许愿常常是祭司是一个执行者，祭司是一个仲裁者，所以他这里把使者改成祭司，我想应该是对的哈。那不过使者当然圣经最常用的就是不是先知就是天使哈，反正是神的仆人。我们不要在神的仆人面前说是错许了，也就是我们不要在仲裁者面前说，哎呀，我那时候年幼无知啊，我讲错话了，我不知道是我女儿会出来迎接我哈。这里的意思我们都要看仔细，就是你不要随便讲话。我想不是说不可以慎重的收回哈。这里说，哎呀，对不起，我那个时候说错了。你那时候许错说错，你为什么那时候不仔细一点呢？啊，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哦，神会因为我们所说的事情发脾气，我们曾经说话不算话啊，这些我们都说，如果神真的要算账，我们哪一个人能站得住嘞？我们的口舌简直是肮脏极了哈，欺骗太多了。第七节，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这是文字上很漂亮的话哈，多梦多言多有虚幻。那么梦再多，以赛亚书有讲到说，你在梦里喝水根本不能解渴，梦里吃东西不能解饥，梦是虚假的。当然我们也承认神有的时候是梦是要实现的哈，但是在一般来讲，那梦只是虚幻。那言很多也是虚幻，那事实上就算成了事实，传道书说也是虚幻。你赚到了钱也可能是虚幻，你有了儿女也可能是虚幻，上帝给你的，你没有继续持守在神的恩典中，原来给你的不虚幻，你没有持守也变成一个虚幻。你的幸福的家庭啊、婚姻啊，这些都可以是这样哈。那这个就是，这是传道书喜欢讲的。不过这里是比较小一点哈，是讲到说，限制在第三节多梦和多言，因为他说事物多令人做梦，言语多显出愚昧。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说，在许多的不管是梦也好，实际也好，事情多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也许事情多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要快刀斩乱麻，有的时候要当机立断，但是不要急躁，也不要心乱，不要因为事情多像耶弗他一样就急躁许个愿，不要情绪高涨就像希律一样急躁许个愿，那就是带来虚幻，其实不只是虚幻和痛苦，还有痛苦哈。那个也有人把这个梦和言呢，在这里做一个对比哈。那个梦哈，我们不轻看了，因为神的确使用梦啊来指示，但我们更不重看，因为神使用我们的脑子和他清楚的话，那是比梦重要的多哈。耶利米书23:28有一句话很好玩哈。他说23:28，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而我真的希望那个喜欢看做异梦的人看这节经文。耶利米说梦啊，包括异梦，跟神的话比是糠秕跟麦子比。就是很多人喜欢这些超自然的一些特别的情形，其实更好的还是上帝清楚明白的话啊。好，这里是许愿里面带出来一些东西，就这段经文其实蛮复杂的。